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是杨天成。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我们缺少平安，更是在侍奉的当中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一段经文，主题是凭信得胜。凭信得胜，我们分享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五章的第一节到六章二十一节。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只读几段的经文。约书亚记五章的一到三节，约书亚记的五章一到三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二段经文呢，是在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五章的十三节和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第三段经文是在第六章的一到八节，约书亚记六章一到八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围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我们看到这一大段的经文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的时间，终于来到了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准备过到约旦河，在那里要立这个迦南地为他们的地方。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立时为祭，然后开始准备进入到迦南地。在这艰难的过程当中，他们经过了漫长的一个路程。如果说约旦河是一个信心的危机， 历史遗迹呢是一个信心的见证，那么占领土地呢就是一个信心的磨练，就是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在靠着神的恩典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地方。第五章，他们来到基甲，周围的诸王呢听见以色列民的消息心都融化了。如果是你是以色列民的话，你会怎么样面对呢？你想趁热打铁赶快攻城，但是他们没有。第五章讲到他们先行了隔离，然后约书亚遇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第五章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们实行隔离，第二呢就是约书亚遇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为什么神让他们在攻耶利哥城之前做这两件事情呢？你看到第六章，第六章是第一个战役，就是攻打耶利哥，他们用了一个奇怪的方法，就是一日绕城一次，那么六天，到了第七天绕七次，祭司要吹羊角，城墙就倒塌。这场战役前后呢，用了奇怪的方式，奇怪的预备，奇怪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凭信征战。今天我们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新开始，凭信立约与神联合；第二部分新元帅，凭信委身领受使命；第三个部分是新战术，凭信前行征战取胜。首先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的是新开始，凭信立约与神联合。过了约旦河，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个战役是至关重要的，只能赢不能输，否则呢他们就失去信心了，不敢再往前走了。但是这个仗是如何打呢？这些百姓在旷野长期的漂流，又经过约旦河，身心疲惫，他们需要的是休息，软件硬件其实都是缺乏的，也不知道如何打这场仗。面对耶利哥的城墙呢是又高又大，怎么攻打呢？我们看过很多的体育比赛或者是足球的比赛，在比赛之前各个方面都是需要预备的，比如战略战术啊，攻打的技巧啊，能力啊，技术啊，心理素质啊等等，我们都需要预备的。但是我们看到神不是让他们商讨如何的去打这场仗，如何的去部署战略战术，如何的去练兵，如何的去摆阵，也不是让他们预备软件硬件。这场战争前后用了一个奇怪的方式，是操练他们的信心。你看这个奇怪的预备，奇怪的征战，就是让他们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实行隔离，一个就是约书亚作为元帅，他遇到了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首先我们看隔离，在第二节到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隔离。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隔离。上帝让他们做一件什么事呢？制作火石刀，不是预备这个刀准备打仗，而是让他们实行隔离。那你想，上帝你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搞错了？大敌当前呐，你需要刀去准备跟敌人打仗，但是你用刀做什么呢？自伤身体啊，给人一个袭击的机会，让敌人可以趁机来攻击他们。创世纪第34章，雅各的儿子们因事件玷污了他的妹妹底拿，他们就想用计呢骗这个事件的人。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让他们先隔离，然后呢你可以娶这个底拿为妻。在他们实行隔离后的第三天，正疼痛的时候呢，西缅和利未呢就拿了刀，就杀了事件的一切的男丁。以色列人在大敌当前呢行隔离，你想想，那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不明智的事情。那么上帝为什么这样吩咐他们呢？ 你看到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出原因，特别是第五节和第七节两次提到说都没有受过割礼，都没有受过割礼，这就是约书亚要实行割礼的缘故。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只有第一代人他们实行过割礼，到了第二代因为在旷野当中就没有实行过割礼，所以呢，神让他们这些第二代准备进入到迦南地的人要实行割礼。行割礼是神通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表明以色列人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就好像我们受洗是表示归入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是一样的。他们是生在第八日的时候要实行割礼，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他们没有做过，所以在进入到这个征战之前呢，神首先让他们实行割礼，就是让他们委身于耶和华。行割礼有什么意义呢？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呢，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神让亚伯拉罕实行割礼是要立约，就是表示说他们是新的国民，新的属神的子民，他们要活出新的样式。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圣洁的记号，就表示说他们要分别为圣。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行割礼，就是表示让他们分别为圣，同世上的人有分别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很久，受各个地方的这个国民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要首先实行的是分别为圣。今天我们在实行新的事工或者侍奉之前呢，展开一个新的计划或者制定方向之前呢，我们同样的要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与神来立约，重新立志，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去做神的事工。或者说我们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们在侍奉、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我们也同样的分别为圣，愿意按照神的真理去行，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事。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极甲直到今日。第一代的子民在旷野因悖逆不顺服神，遭到了神的惩罚，都死在旷野。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着这些人死在旷野，被外邦人嘲笑说，你看他们这些人出来都死在旷野。那么这些人的死呢，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讲呢，是一个捆绑，是一个辖制，他们没有自由，没有释放。那么神让他们今天这样做，就是要借着这个隔离，要把这些完全的拿掉，让他们这些羞辱完全的拿掉，让他们重新过一个自由的释放的人生。现在这40年之久的羞辱呢，一下就除去了，滚去了，扫除净净了。基甲就成为他们一个新的记号，新的起点，不再被过去不好的经历、过失或者失败呢来捆绑，不再让那些羞辱了追着，而是一个得胜的开始。以色列人每一次打仗之后呢，都要回到这个基甲，这个大本营，因为这个地方是得胜之地的缘故。有一位弟兄，他信了主以后呢，慢慢的因为做生意的缘故远离了神，后来呢，他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癌症，在病床上他开始思想自己的人生，认为自己才四五十岁，很年轻，以为自己很爱主，去教会参加崇拜做生意，但是呢，现在躺在这个病床上，当他在这个病床上面对人生的时候，他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来立约。他说，过去我是远离了神，现在我愿意重新的来跟随神，与神来立这个约，要分别为圣，成为神所使用的人。我不再成为与世界认同的人，乃是一个与世界分别的人。神医治了他，他重新开始了新的人生。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像这个人一样得病，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人生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拦阻，但是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些事情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与他来立约，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分别为圣。也许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人生没有方向，没有动力，好像我的人生没有不知道怎么去走，祷告很久也是没有结果的。你的人生可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人生好像一团糟。不管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祷告，与他来立约，无论如何愿意来跟随他，敬拜他，侍奉他，服侍他，愿意像以色列民那样重新来立约，重新开始，重新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服侍。我们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看第二部分，新元帅凭信委身领受使命。第十三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里你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就问，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作为任何一个领袖，面对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或者有的时候呢，你孤立无助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你需要有个勇气，需要有力量。其实不单是领袖，我们一般的信徒也会，凡在侍奉当中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拦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主今天用特殊的方法来帮助约书亚，亲自来向他显现，让他知道原来他要面对的不是征战的战士，而是真正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意思是说，我来不是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敌人的，而是什么？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听到以后，立刻就俯伏在地，脱去脚上的鞋子。约书亚可以说是有信心的人，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战争，跟着摩西打了很多的胜仗，面对这样的战役，他肯定也是很紧张的，因为这是第一场的进到迦南地的战役。他的心呢，就盘算着我如何的能够去征战，如何的去攻城。主在这个时候不单要帮助他建立信心，更是要让他改变焦点，不是靠什么方法，不是靠别人的帮助，而是靠主来征战，主才是真正得胜的关键。任何人，无论是领袖或者普通的信徒，当我们面对侍奉或者人生当中大事的时候，我们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用方法去征战，我们希望去得胜，但是有没有看到在这个背后，神让我们做什么呢？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委身，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顺服，让神做我们的元帅。在南北战争当中，林肯总统有一次面对一个重要的战役，他和他的将军来商量怎么样去打这个仗。将军对林肯说，我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林肯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林肯对他说，不是神站在你那边，而是我们站在神的那边。当我们站在神的一边的时候，顺服他，依靠他，委身于他的时候，他使我们征战得胜。尼托生弟兄也讲过一句话，只有我们站在仆人的位置上，主耶稣才能站在主的位置上。我们在侍奉或者在人生当中，常常是坐在我们应该让主坐的那个宝座上，但是我们常常坐在主的宝座上，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计划，来决定，来行动， 做好了，我们就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不好呢，就埋怨主，这是主你让我做的。这不是我们今天侍奉的心态。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委身，让那个位置归给主，让主来做军队的元帅。那我们来看主如何帮助约书亚改变呢？我们学习三个功课。第一个呢，就是尊主为圣。第十五节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其实他们是站在哪里呢？是敌人的地方，异教的地方，不洁的地方。为什么说是圣洁的呢？很简单，神在的地方就是圣的。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那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做。其实不是可不可以做的问题，关键是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当中。如果神在我们的当中，任何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圣的。如果没有神所在的地方，你再洁净的地方，那也是不洁净的。所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没有世俗和神圣之分，只有是神在的地方就是圣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来去侍奉呢？第二个，让他来学习内心的谦卑。下拜这个动作呢，表示一个谦卑，就是让主来掌管，让主来带领。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物同约书亚有类似的经历，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摩西。他们都是这样的经历，在重要的时候面对面的见到主，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俯伏来敬拜。今天你我可能不像他们一样真正的面对面，但是呢，当我们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经历主的恩典。第三，让他学习的功课就是圣洁的侍奉。鞋脱下来，脱下污秽，成为圣洁，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侍奉神应该是用神的方法，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甚至用世俗的方法。所以脱下鞋就表示说，我愿意按照神的圣洁来去侍奉。戴德生先生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绝对不缺少神的供应。今天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良友电台的侍奉过程当中，看到神带领这些不同的领袖，让他们在侍奉的当中，就像戴德生所说的，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情，神就照样来供应，来使用。第三个，新的战术，凭信前行，征战取胜。新战术，凭信前行，征战取胜。第六章的一到二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根据考古发现，耶利哥城呢是由两层平行的又高又大的城墙围着，易守难攻。当年十二个探子他们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窥探，十个人相信他们是无法来征服迦南地的。当时的情况非常的严峻和困难。第一节说，城门关得很严，原文是关了又关，意思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去。但主应许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因此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战术，而是神的应许。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最终实现了。得胜永远在那个相信神应许的一边，因为他们将时间和精力 把所有的一切放在神的身上，相信神所讲的都是真实的，是实在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约书亚记六章三到五节，这里讲到攻占耶利哥的计划呢，看起来很愚拙的，很笨的，不近人情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呢，却是最有智慧的，最适合的方法。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说，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指示是什么呢？让他们按照这个次序，第八节第九说，排列的次序是什么呢？拿兵器的人，然后后面是吹角的祭司，最后是约柜，在最后是护卫队。你看着按着次序，一天围绕一次，安静的绕成六天，到了第七天绕七次，然后祭司要吹角。这个方式呢，你看到很特别，不像一般的打仗的方式，而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你看到有祭司，有拿兵器的，有吹角的，有约柜，有后卫队，这个完全不是打仗的形式，这个方法很特别。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我们特别注意，一个呢就是数字七，这里面突出了七，七个祭司，七个号角，围绕七天，第七天围绕七次，这是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完美或者尽善尽美的意思。当我们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事的时候，神成就他的美意。第二呢，就是号角。以色列的人呢，使用两种不同的号角，一个是银做的，一个是羊角做的。发生重大事的时候呢，祭司用银角来通知百姓，羊角呢是庆祝的时候。羊角的词和另外一个词呢，喜年是差不多的，就是按照神的方法，在那个打仗的时候呢，吹羊角就表示一个庆祝。他们不是在打仗，他们是在庆祝得胜，因为他们靠着主已经得胜了，所以喜年来到了，也就是说他们庆祝主给他们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习几个功课，第一，神在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第二，耶和华已经得胜一切，今天神的选民也会参与到得胜的队伍的当中，我们不是牺牲者，我们是得胜者。不要忘记神的应许，我们与基督一同前行，不是让我们来受苦，乃是神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主的恩典和大能，只要我们顺服就可以经历。第三，信心的功课。什么是信心？就是按照神的话去行，经历神的话是真实的。第四，同在。约柜在中间，所在的地方就代表神的同在。当我们按照神的方法经历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征战得胜。今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的当中，环境的当中，不要忘了神在掌管一切。关键是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拿兵器的呢，是吹角的呢，是抬约柜的呢，还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发挥我们的恩赐，尽上自己的本分，彼此的同行，彼此的配搭，一同来前行呢？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来侍奉神，经历神的同在。我是杨天成，愿神赐福你。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